哎，欢迎大家收听屠龙学院，我是柱子，
我是老关，
我是袋鼠。
哎，既然我们开了美剧这个坑啊，其实我们想找个机会，就是先总括的聊一下美剧这件事儿。
嗯，
因为啊，关于美剧的话题会非常多。
嗯，
所以呢，我们可能想开一个题目叫做美剧十三问的这么一个话题。
嗯，
其实说十三问啊，其实就是我们想就美剧这个话题来衍生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就是算是自问自答也好，包括以后，如果有听友对这美剧有什么想要探讨的地方，也可以问我们，然后我们再探讨吧。其实这个十三啊，就是个虚数，就说很多，就是有一系列问题。可能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不知道要聊多长时间啊，大概就是我们自己准备了几个自问自答的问题，就是挺傻的。然后，但是呢，我们想就是根据这些问题呢，就梳理一下自己这些美剧的看片的一个经验和感受吧。
对，毕竟看美剧现在基本上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吧，大家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干。
咱们开始吗？
开始吧。
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过的第一个美剧是什么，而且是你被震撼到的一部是什么。
我看美剧最早的可能是同时是两部吧，这两部美剧当时是就大家都在说，所有人都在看这两部剧。就越狱跟迷失。越狱第一季很好，非常好。第二季逐渐衰减，第三季就是来都来了嘛，就这么看下去了。然后那个迷失是我当时确实是特别喜欢的一部美剧，包括到现在我还是喜欢。
我印象中第一部美剧好像是《24小时》，我觉得就是看上就停不下来了，从哇一直看。然后后来《迷失》，你记得不？还是我跟你说有一个小碟儿，还是我说那边有卖碟的，你看了这个老好了。完了他说他看完一天以后，就这一宿就没睡觉。
三天
是吧？
我们那屋子人都没睡觉。
是看几季呢？
是好几季，
三季，
拍了
六张盘吧。
对，
我也是看的压缩盘，当时就
是
2006年、2007年特别流行压缩盘嘛，网上也没下载，
对，
就能买到一张盘里边好几集，特别爽。
那个确实是相当于美剧入门吧，但是我仔细回想一下你这个问题，第一部绝对不是这几个戏，第一部应该是正大综艺的《
侠
胆雄
狮》，
或者说《神探亨特》，那会儿是美剧，
还有一个
《加里森敢死队》，
对，《加里森敢死队》
暴露年龄的一批戏，《
成长的烦恼》。
啊，
对
对，成长烦恼。
但是那会儿其实真正的周播剧，就是在中国开始有周播剧那个概念，就是正大综艺，就是侠胆雄狮。
对，
其实神探亨特和那个成长烦恼什么的都是日
播，
播
好几集
啊，有日播，可能一天可能就一集，但是日播。但是周播真是
机器娃娃，
侠胆雄狮。
马丁叔叔，马丁叔叔是不是那个什么呀？是不是德国剧？
说到这儿了以后，就发现其实真正我们开始接触的，就是实际上觉得这个美剧成为一个我们生活上的日常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就是进入那个24小时
很早，
迷失
就是
什么时代？
我记得我当时还在教育台上班那会儿，2004年。然后当时我有一次栏目开会，我们那制片人说啊，大家看一个片子啊，今天业务学习，非常好，看的是 CSI。
我其实印象最深，对美剧啊有印象的是《伪装者》，也是正大综艺放的，因为那会儿我觉得太神奇了，就是这哥们儿他演了一个，你没是不是没看过《伪装者》？
没看过
啊，我说的不是国产剧《伪装者》啊，是美剧《伪装者》。
嗯。
就是一个天才青年吧，干啥啥行。就是他被美国的特工部门给培养出来，他能够扮演一切人。最主要的就是那部美剧的女主角特别漂亮，给我童年有深深的震撼。
正大剧场决定了一个形式，每一周会有一个期待。反正我每次到那个周日吧，
周六是综艺大观。
对对，综艺大观。
所以，但是到第二个阶段，就是我要说，就是中国的盗版光盘啊，对中国的影视产业其实有一个巨大的影响。大概就是咱们这个年龄阶段的，30多岁了，就都是受美剧影响特别大，不管是电影啊还是电视剧啊，都影响特别大。
对，人家是在文化输出。
对啊，不管有 DVD 啊，包括那压缩盘，压缩盘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在新街口那买了套盒装的，CSI， 前六季，我一个礼拜看完了，太过瘾了。
这个体验特别少，你想我那会儿一个人在一个出租屋里，看那个迷失的时候是一个冬天，我上午
你自己看的，
我自己看啊，看的直害怕，然后可能那天中午下午回到家，然后开始塞进我的 DVD 机里边，然后躺在床上开始看。看到凌晨3点，然后睡着，早上6点还7点，咔，眼睛睁开，接着看。
那会儿我也
看到下午。
那会儿，对，我记得那会儿我跟我媳妇儿就是看了以后， 我怎么几点了，就是就完全忘了时间、
嗯、
所以我那会儿就觉得看戏能看到入迷到那种程度，在那个年代给我的一种刺激确实太
刺激
了。
你看是两口子人看、
嗯、
我是集体观影
啊，我是
集体观影的感觉也挺好。
我叶欣小梁、
啊、
我们一块租房子嘛、
啊
嗯，我天，我们一块儿看迷失，就买的那个、
嗯、
压缩盘，
买的压缩盘。
嗯，
关键是什么，大家都不睡觉之后啊，你还有个戒备心理，这孙子别在我睡着了之后偷偷的把这个片子给放了，所以你睡不了几个小时就赶紧起来。
对对 对
然后呢你要偷偷的就过去把盘放进 DVD 机里面、
嗯、
然后再播出来，然后这时候他们也就机灵机灵都起来了。
那段时间我操太美好，就主动去接触这样的美剧，
对，
就不一样体验。
我是夏天看的美，就看的迷失，但是看得我后背直冒凉气。
我记得我24小时好像就真是一天之内看完的，反正好像就是基本上1小时1集嘛，哗哗哗看，反正我不忘我们睡不睡觉，反正就是基本没停。
但其实我到现在都养成一个习惯，就我不爱看新剧，就是尤其他刚出了1集2集，
追剧太累了，
没法看，根本就、
嗯嗯、
你就后来
记不住啊。关键是你前情，
我真正追的就追过的只有《行尸走肉》，
嗯嗯，
就是他出1集我看1集，出1集看。
全游呢？
全游。
有一段时间我也得攒，要不过瘾。
现在好多人都是他在攒剧，我跟我媳妇看戏都是每次都啪看完了以后，我说播了，我说播了赶紧看，我媳妇不行不行，我得攒，你什么时候快完事儿了什么时候，要不然他是忍不住后面啥呀，后面什么故事。
其实说了半天咱们对美剧有一系列美好的回忆，
嗯
对吧，
嗯，
在咱们那个
轻松岁月，
轻松的
精神匮乏期
那时候精神不匮乏，
但是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网络资源，这倒是真的。
对但现在大美剧也很少了，我发现
就能让你声嘶力竭的过瘾的太少了。
对对对对，而且你现在再看24小时，可能也不会有那种感觉了吧？我不知道，我也没再重新看过那些戏，就再看《迷失》啊，或者再看《越狱》啊。
《迷失》我前两天又看了前几集，确实觉得掉了。跟当时看的那个、
嗯、是你被喂养出来了，我跟你讲。
嗯，所以啊，就自从有了咱们这一代被美剧喂养的观众之后，
嗯、
包括这些观众，有的人走进了这个行业，
嗯、
成为从业者了。
嗯嗯。
那美剧呢现在慢慢的从一个名词甚至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嗯嗯嗯嗯，
就是你怎么理解美剧从名词变成形容词这件事儿，
变成一个社交吧，社交工具，
反正我
生活方式。
你这个问题倒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当时我一看你这问题我就想，哎，怎么为什么叫形容词，后来想确实在创作上来讲、
嗯、
我们就会
在特别美剧，
哎，这段戏写的很美剧，或者是哎这个戏有点美剧范儿哈。我觉得美剧给我来讲比较有特征的几个点哈、啊，就是挖深坑，坑挖得很深，
嗯，
然后世界观很独特，
嗯，
然后再就是节奏很快，
嗯，
就在那个年代、啊、
质感强烈，
对，质感
尺度大，
对，
尺度大。其实你看，这质感，咱们因为刚刚说完《绝命毒师》嘛，
嗯，
《绝命毒师》都是用胶片拍的，
嗯，
就是它好像是最后几部就是用胶片拍的电视剧，
嗯。
所以它的质感跟国产剧还是完全不一样。
嗯嗯，
因为咱们那会儿还处于数字 beta 时代呢。
嗯嗯，
对吧？
嗯，
那个出美剧的时候没有790的年代。
嗯、
对对，你想那会儿那是画质差多少？
嗯，
那是790，你加一个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 Pro。
对，我都忘了那个转换头那个，
就加电影
头
那
个、
啊，
已经很高级了。
哎，中国有没有胶片拍的电视剧？
有啊，那个左小青跟那个谁演的那个。陈道明染那戏，那个是用16拍，也没敢用35，
也是比较没落的胶片没落时代吧，最后了。
对，那会儿是刚有钱的时代，你感觉这么说，拍电视剧刚有钱，但是那个影片效果并不好，因为你用电影机拍还是会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同期声啊、
嗯、但是
那个条数
是你说这个概念，就是美剧成为形容词的。
嗯，
其实现在美剧也已经换了风格了、
嗯、
但是现在这个所谓的形容词在人们脑子里留下刻板印象还是这个我刚才说那个，比如强情节啊，大世界观呐、啊，
嗯，
然后比如说尺度大呀、啊，
斯巴达克斯，
对，比如挖深坑啊，这些都是特征嘛。我觉得现在这个美剧已经走向了另一个范儿了，所以说就是
什么范儿，
比如说现在就叫什么迷你剧，这个8集啊，迷你剧。过去咱看的大美剧都是20多集、24集、22集，然后现在基本比较好的都是8集啊，或者最多12集、11集啊。然后那会儿还13集，有时那个
对半季，
对
半
季。现在还有那种所谓的诗选剧，累积一个故事那种，
黑劲儿，
就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始越来越丰富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形容词是不是还是那个意思哈、啊？也有待。
这个形容词是否可以类比成就是特别电影特别高级这种？
对
啊，美剧特别美剧。
那你要是这么反推的话，咱们这个国产剧也可以成为一种，
不是你要
也成形容词？
不是你说 TV， 比如说你
那有啊，就特
TV
像个电视剧似的，说国产剧啊，
说国产电影拍的像电视剧似的，
对，
或者说你这个拍的特别 TVB
啊，对对对，
对不对？
对。
对吧？你或者你拍的这东西特别法制进行时
啊，
拍的特别像韩剧，
对，特别像韩剧，
对对、
啊，
都是形容词，
嗯、
就是它要有一个引申意义，
嗯，特别抗日神剧，
对，在这些引申意义里边，就是美剧象征着一种先进的，
嗯，高阶的
科学的，
嗯，
有审美情趣的，
嗯，
然后那个就是有逼格的，
嗯，嗯所以说这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真正看美剧的一波观众和真正看中国国产剧的观众，在我们那个年龄层次，基本都不是一种人，就感觉就会把这个东西划分出来。
他所以说就是有个鄙视链嘛，你看，
对，
有
鄙视链。
我念一下这个鄙视链。
嗯嗯。
首先最低层次的肯定是看国产剧的。
嗯。
然后呢，上面是泰剧，
国产剧下面有没有一个法制进行时、
啊？没有，法制进行时挺高级的，我感觉。国产剧，反正就是泰剧吧，然后港剧，
嗯，港剧，
然后在上面可能是韩剧、日剧，
嗯，
然后上面是在上面是美剧，美剧上面再上面就是英剧，
嗯，对，英剧鄙视看美剧的，他们看英剧的是鄙视看美剧的、
在英剧再上面可能就是北欧剧。
真假的北欧剧还能鄙视，
他是最高端高阶嘛，所以他鄙视这些看英剧看
柱子，主要是他涉猎太广了，我就想象不到他是怎么通过他有限的时间来看过这么多的美剧，可能是我看的比较少啊，在我概念中他感觉就没有没看过
了、
不是你看一集也是看了，但是你大概知道什么风格了，其实我基本上都看过一集，那绝命毒师我只看过一集你看这个鄙视链不是没有来由的，最简单的讲，没有北欧剧去翻拍美剧，但是有什么呢？有英剧翻拍北欧剧，然后美剧再翻拍英剧，是这样的。你像谋杀，谋杀原来就是丹麦剧，后来被美国人买走了，拍成美国版的谋杀，其实也在加拿大拍的，
嗯，
对吧？
纸牌屋
还有什么？
小镇疑云
还叫桥啊？小镇疑云，小镇疑云是英剧，然后被美国人买走了。然后还有比如说像那个桥，桥原来是丹麦。跟挪威还是哪，反正两国交界，他们那拍了一个，然后变成英剧了。
嗯，
英剧就是英法合拍的一个戏。
嗯、纸牌屋是哪儿的翻的？
是英剧、
啊，
英剧翻成美国戏。就是还有就是《真实人类》
啊、
嗯，
就是、
嗯《
真实人类》原来也是个那个北欧剧，
嗯，
然后翻拍成英剧了。英剧
看到英剧那边，
包括你看后来《黑镜》，《黑镜》也被美国人买走了，也庸俗化了嘛，
嗯、
就被奈飞买走之后就庸俗化了。所以还是它确实是有一个那个就层次问题。
嗯，
北欧剧确实更好看一点。这是真的，就是更深一点，但是更慢，节奏更慢。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德剧，就也是讲天上一堆鸟掉下来，那个叫什么来着？
它不就是那个有一个洞
啊、有一个洞，
啊、
对
对
对对，
那也是其实奈飞拍出的。
哦，也算美剧是吧？
对，它那个是在《怪奇物语》之后出的一个德剧。
嗯、
之前德剧我还看过一个《我们的父辈》，
嗯
啊、三集嘛，
嗯、
每集都一个半小时，跟一个电影一样。
嗯嗯，
就是它这个鄙视链是怎么来的呢？是、
嗯、
对社会问题的挖掘，
嗯，
更深入的，或者对一些深入的问题的探讨，
嗯，
是北欧剧要强于一些英剧，
嗯，
然后英剧要强于一些美剧，为啥呢？因为他们好多戏啊都是靠政府拨款拍的，
嗯，
就比如说英剧吧、
嗯、
英剧好多 BBC 拍的，他所以他不太考虑就是成本回收，就是跟他的播放是有关系的，
嗯嗯，对，
就是跟他的成本收益是有关系的，
嗯嗯，
你如果是拿着政府的钱或者拿着什么基金的钱，你拍的东西呢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向市场负责，
嗯
啊，通俗文化，
对，对，英剧和北欧剧基本上已经不算是通俗娱乐了，不算娱乐范畴了，
对，
嗯。
所以说啊，他其实并不是说真正的哪个创作者的段位高低啊、
嗯、
也不是那样，不是那个意思、
嗯、
而是说他就拿着政府的钱或者拿着基金的钱，他不用对市场负责，他不用想着我怎么卖出去这个、
嗯、
这个，所以他可能就拍的更晦涩一点，
嗯，
更难懂一点，但是更深入一点，
嗯，
可能是这个。我其实还挺想问一个，就是你俩感受，你认为美剧跟国产剧最根本的最本质的不同是什么？我说的不是优劣问题，
嗯嗯，
我说的是不同。
在我看来最大的不同就是播出模式不同，它的播出模式给你造成了一种直接感官上的不一样。美剧我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开始以为是那个戏也跟咱们似的一天一天播，因为咱们直接看底下哇24集都看完了，就
你以为是都是那会儿就已经奈飞了，
对，那会儿我就以为人家一天播三集播两集，我说这一天到晚的脑子不用想别的事了，就在那看这个。后来才知道啊，原来他为什么有前情简介，中间黑场啊，还有预告什么之类的，最重要的是它周播形式，一周一周一周播，
嗯，
不像咱们这样这段时间就看渴望，那天天看天天看天天看，然后下一个阶段又看什么什么西游记什么之类的，那么看，他那不是，他那是一天，今天可能看纸牌屋，然后那边哎又看一集绝命毒师，
那能记住吗？今天看这个，
所以他那个就决定了你的那个制作模式就不一样。我开始以为是创作指导那个
播出
播出， 或者是指导内容。其实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最大的不同是你的播出模式决定了你的创作模式是不同的，所以你的剧作方法或者是你的那个拍摄方法内容跟咱们那种所谓的这种日播剧是不一样的。咱们这种日播剧在美国那种播出方式叫肥皂剧，天天主妇们在一起洗碗啊做饭的时候看那种戏，那种戏其实在美国其实也很水有的。我觉得
马尔科姆离家，
对，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这个播出模式最大的一个差别。不，咱不说内容优劣啊，
他说那种肥皂剧就更类似于像 TVB 原来那种，你就演员去那上班去，
嗯嗯嗯，
其实咱们就这一集，然后那个编剧头天晚上写上来，今天咱们就演这一集，然后就跟现场那个切演播室似的，哗哗就切出来了，
嗯，
直接晚上就播了，
嗯，
就上班的。
那他那也不是像咱们中国是把这个三个月的话把这三十集都拍完，然后再一次性播出，也不是。
对啊，他是伴随性的，还是那样。所以他们给奖也给的不一样，
嗯，
你看他们有音乐喜剧类的奖，也有drama这种奖，
还有单集获奖，他不是整
部
剧获奖。
对对对，获奖都是单集，
对，
这个剧里的某一集获奖。
对，美剧的无论是导演还是编剧都是获得单集奖。
其实刚才柱子说的，我反正是之前的感受就是美剧肯定是比国产剧更高级，反正我看到的反正就是能比国产剧好看。还有一个就是美剧是快，国产剧是慢，这是我直观感受。
嗯，节奏快，
节奏快。
我自己感受就是土壤不一样。
嗯，
就这两边的土壤不一样。
嗯，
我虽然不能说这两个国家的哪个国家的人更聪明，哪个人国家更傻，因为在我脑子里说实话是美国人更傻一点。
嗯，
就是刻板印象，我认为那边的人好像更傻一点。但是就是美国那边的戏吧，就一直想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但是咱们国产剧呢一直是致力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两边的思路就是不一样。
那所以那边的剧中人更像人，我们国产剧的人更不像人吗？因为人本来就是很复杂的，你要把它简单化那就不像人了嘛。
我还是觉得跟生活水平可能也有关系啊。
嗯，
就是什么，就是咱们这不想把生活搞得那么糟。
嗯嗯，
有一种集体观念啊。
嗯嗯，
可能是饿的时间太久了。
嗯，
拍梦，那边呢是拍噩梦，咱们这边拍美梦。咱们这边想着我要看的这个东西呢解馋，那边呢是给你制造饥饿感。
嗯，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根层的问题。他那边有点吃饱了撑的了，咱们这边呢可能还是在刚刚吃饱的这个阶段，还有心理饥饿。
就你的意思是我们这儿要美化一下生活，他们那儿是居安思危一下。
对，
是这意思吗？
你觉得这是最大的区别是吧？
对，我觉得是可能是物质生活条件不一样造成的。当然了，咱们就不说那个更具体的，比如说社会那个意识层面的问题，那个咱们姑且不谈，但是只是谈心理感受。因为现在就是这么说吧，就直接把像美剧里边的像汉尼拔医生，
嗯，
直接搬到中国来放也不会好的，对不对？你把行尸走肉，哎，赶明儿开始那个中央八就播了，我觉得收视率也不会很高。
嗯，跟受众有关系啊。
对，最起码呢，在迭代层次上来讲，主流的收视人群不接受那个东西吧。
还有一个，它本来这个周播剧本身它就是给付费用户的，它是付费电视台，但是它那个真正的那种就肥皂剧给主妇看的那种也是免费的，放广告的免费的那种电视台，所以就整个的受众它是把在美剧的播出形式上就已经把受众给划分开了。
对，他要说到这儿，其实还有一个可以说，就是啥呢，就是说大家接触到的大多数都是精品美剧。
对
对
对，
其实
也不是所有都好的。
对，
烂的我们也没看。
啊，对，烂的你也没时间看，所以你也没有渠道看，因为字幕组都懒得搭理那些剧，
对，
你看不懂。你看好多西班牙戏也难看的要死。
嗯嗯嗯。
既然两边的土壤或者说受众人群不同，你觉得为什么有的美剧是在中国特别红，甚至比美国本土都红？
嗯，
你比如越狱当时在美国并不红。
对，不红。
你觉得一部美剧要在中国走红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猎奇，中国观众没看过的，这个是最主要的一点。就当时我们看那些美剧就触及我们的一点就是哇还能这样。
嗯，
就我没见过那肯定要觉得好看的。
嗯，岔开来看哈，就是咱们就不说内容层面，不说这个戏的好坏啊，不说编剧的能力、制作团队的能力来讲，其实我觉得戴叔这个说的很有道理的，就是我还是刚才就是那个观点，世界观，就这个世界观是在我的认知范围里头是没有的。咱就说那个罪案题材，无论是绝命毒师也好，还是迷失也好，还是这个迷失不能算罪案嘛，但是它属于奇幻的。然后那个还有那个24小时也好，首先这些类型在国产剧里头，
嗯，
就是很少见的，是你见不到的。
对，没有。
比如说 CSI 这种类型，你首先就是见不到。那你看的时候，你就觉得
中国能看到重案六组啊，
那但是写作方法也不一样，你要想看抗日神剧你就得在中国看。
他说的这个是什么呢，弥补了中国观众的一部分的需求空白，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好多是播不了的。但是还有一个，我这个先引证一下，
嗯，
你看啊，我在某盗版下载网站上拿到一个数据，就是你们肯定都想不到，在这个盗版下载网站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权力游戏，
权力游戏，
这个不用说啊，
嗯，
排在第二位的是血族。
血族，
你看，
嗯，
你都不知道
是吧？
对，那个还是《六人行》里的一个男主角演的，
没看过。
第三位的《末日孤舰》，
那我看过一集，
对吧？第六位的才是《行尸走肉》，
嗯，
像《西部世界》，
嗯，
是第十位的，
嗯。
那第十一位的你又没看过，
嗯，
《陨落星辰》。你看，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好像你我的认知也不代表所有的人对美剧，
肯定不代表，肯定不能代表，
就是咱们也是非常片面的，
非常，
因为我们三个人的成长轨迹比较像，
嗯，
所以我们看过东西交集比较多，
嗯，
对，
嗯，
可能现在小年轻他们看的完全我不了解，
嗯，
对，我再说一下咱们经常提的这几个，纸牌屋在第23位，就是浏览排行榜，
嗯，
绝命毒师在24位，这就被隔过去好多了，中间还有什么疑犯追踪，无耻家庭，古战场传奇，这估计你们都没看过。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啊，亿万排在第47位，穹顶之下在50位，这已经都出了圈了，
嗯，
让性爱大师在53位，冰雪豹的剧在56位，像你最喜欢的我们的生活在第60位，
炸弹追凶那些呢没上榜，
没上榜，
嗯，
啊，切尔诺贝利还比较欣慰，在26，
这个有圈层的关系。
嗯，
前段时间我因为工作关系跟一帮95、96年的小孩在一块儿，
嗯，
他们聊天喜欢的东西我完全没接触到，这个就是代沟问题。
所以说啊，可能我们聊的也比较片面，并不代表完全的美剧，
嗯，
也不代表所有的就是真正好的东西或者经典的东西，
嗯，
起码是不全面的。
嗯，
还肯定还有很多。我就在想啊，为什么这些戏可能会受咱们欢迎？
嗯，
除了没见过之外。因为你看啊，这好多是末日题材，叫末日孤舰，行尸走肉，
嗯，
这都是末日题材的，
嗯，
然后再有一个是啥呢，就是说比咱们这边拍的东西还要精良，
那肯定，
对，
比如说穿越戏，这里边有古战场传奇在第16位，
嗯，
咱们这边也有穿越，
嗯，
很多穿越戏，
嗯，
但是确实比咱们拍的精良很多，
那制作能力咱先这都放到一边，不
是制作能力，不能
制作能力你没法比，
这
不在一个维度，
这个行业就有差距，
对，
我说的这个什么呢，比如说家庭戏，
嗯，
这里边有无耻家庭，
嗯，
还有我们的生活，
嗯嗯，
咱们也拍家庭戏，
嗯，
咱们家庭戏也有拍的好的，
对，
嗯，
但是说
那跟人家还是没
跟无耻家庭
跟人家
还是不是一个，
你跟我们的生活也没法比，差太多了，
你看就像我们的生活也不黄也不暴，
嗯，
就玩温暖，你
干不过人家，
你也
干
不过人
家，嗯，
对吧，咱们这最好也就是像什么都挺好是吧，
那不算
温情，家有九份，
嗯，
那也还是干不过人家，
小有文化算不错的，那也差太多了。
对，
嗯，
就是我觉得还是说整体的水准的问题。
嗯嗯，
就确实是活。
你要揪根本原因的话，这个就肯定有很多原因可在里头。
国产剧我觉得大家还能比较爱看，一个是一个明星效应，现在就是那些粉丝啊，
嗯，
就太疯狂了，
嗯，
只要自己的 idol 一出来，
嗯，
无论如何都能追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是觉得在早个十几年，
嗯，
我们还比较年轻的时候。
嗯嗯，
20多岁，然后那会儿其实出来的有一些剧能产生共鸣，就比方奋斗，
嗯，
类似大家还是能就觉得这个戏份非常好看，
对对对对，
然后能看下去的，
嗯，
作者不一样，因为你看
动什么别动感情，
嗯，
啊赵赵
啊赵赵，对啊，
对
啊，那会儿的戏都还挺好看
的，就那一批就70后的60后的作家你不能比，
嗯，
还是不能比，这不说吗，你跟马伯庸比，你觉得石康跟马伯庸中间差着一个莫言，不是就说嘛，就说他俩距离很远，
嗯，
还有一个就我在05年左右，我是集中看了一大批国产电视剧，包括什么半路夫妻啊什么那些，
嗯，
那会儿我其实觉得还可以，那些电视剧
就是只是说
生活题材
就有点粗糙，但是质感挺好的，
对
对，国产剧有很多好的呀，确实也有很多好的，我最推崇的除了姜伟老师的潜伏以外，还有那个蓝小龙的那个啥，
士兵突击，
士兵突击，哇，士兵突击多好！我开始得觉得什么拍的什么玩意儿，我就认真看了一遍，真是确实好。
哎，那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再说一个跟国产剧话题相关的，就是什么样的美剧适合引进国内改编成国产剧？因为咱们现在翻拍的国外电影很多了，比如说《嫌疑人 X 的现身》啊什么的，然后包括现在咱们又翻拍了一个印度戏啊，《误杀》。其实咱们现在已经开始大量的开始购买，比如像前一段时间《龙虾刑警》，
嗯嗯，
还有日剧也翻过来，
对啊，什么那个《重返二十岁》，
二十岁，
还有电视剧，就比方说是什么
东京女子图鉴，
嗯，
对
啊，还有那个深夜食堂，
嗯，
都
对，
深夜食
堂。
但是你看，很少有美剧能引进来，
嗯，
翻拍，
嗯，
虽然咱们有翻拍《雪迷宫》，但是就你想，什么样的美剧是适合引进到中国来翻拍的？有没有？
反正我脑子里想这几个比较牛的、比较好的都翻
类型都翻
不
过来哈，
嗯，
是尺度问题吗？
尺度肯定有关系，
还有一个是
类型有关系，
还有一个是上一集我说的好多强情节戏，
嗯，
你一放到中国就感觉不是中国人的戏。
咱不说强情节呢，美国有家庭戏啊，那个像刚才咱们提的《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咱们也写兄弟姐妹，人家也写兄弟姐妹，
那个其实可以翻，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尺度大的关系。
你的意思就是家庭剧可以翻是吧？
不，我举一个例子啊，《摩登家庭》，你说的《我们的生活》嘛，我再举个《摩登家庭》，
嗯，《
摩登家庭》翻不了吧？
对啊。
同性恋，
嗯，
啊，老少配，
老少配啊，对啊，就正常家庭能搬过来，
正常家庭，
但是美剧现在正常家庭的太少了呀，
就是 LGBTQ 那些放在里边，
嗯，不太好弄。我觉得确实有些东西吧，你拿过来以后，你做本土化改编创作难度不比你做原创难度要小。
哎，那你看啊，
嗯，
为什么韩剧曾经有改编呢？《火星生活》从英剧还是美剧啊翻成韩剧了？
我知道有一个可以翻。
嗯，你说
古装，
嗯，
大悲剧、正剧那种是可以翻过来的，
嗯，
但是美剧、英剧很少有那个完全脱离史实的架空
大古装，
大古装，
嗯，
特别少，不是没有啊，是特别少。
嗯， 嗯
你看啊，他们经常拍什么《波吉尼亚家族》，
嗯，斯巴达克斯，
斯巴达克斯，什么
《维京海盗》、
《维京传奇》、《
维京传奇》，对，
他跟他史实结合的特别紧，
嗯，
基本上就是传奇。
因为这个还翻不过来，还有一个历史原因。中国的那个你原来国家的社会结构是怎么样的，跟那个美国的完全不一样，
嗯，诶，
不是，你看关键是咱们的历史证据也播的不好，大家都在吹捧大明王朝张黎那个，
嗯，
但是真正有几个人愿意看，
对，戏好是好，但是也只是停留在评论层面，
口碑好，但是市场要不回来，
嗯，也跟你的剧作模型有关系，
但是是可以学习的。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嗯，
中国的创作者能不能在美剧当中学到东西？
这个问题我在我看来，我觉得首先咱们还是要回到原点，美剧的播出模式决定了它的创作模式，
嗯，
而不是创作模式决定了播出模式。你从这个根儿上改变不了，你就想学就很困难。你知道为啥不？就是咱不说这个周播形式吧，咱就说单集模式。美剧的叙事单元，无论多大的美剧，无论是诗选剧也好，迷你剧也好，大美剧也好，就是24集大美剧也好，还是可以无限往下写的那种美剧也好，它的叙事单元都是以集为叙事单位的，
嗯，
它都是一集一个编剧，或者是一个编剧以后一个总编剧，然后请几个编剧，每个人都负责写一集，
嗯，
或者是写几集，其中几集分配之类的，他把所有的创作精力都放在这一集上，这一集的故事可能是无限延展的，可能是咱俩互相勾连很严重的，很那啥，但是它是一个剧作中心制，它是有一个以剧作为核心的一个人，一个领导或者是一个制片人，总编剧带着几个都是水平相当的成熟的编剧，然后分配到每一个人身上，
嗯，
但是咱们之前不是提过吗，咱们写戏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叙事单位，
嗯，
咱们叙事单位是一个戏，就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编剧他是一个人写30集也好，像那些特牛的编剧一个人就干掉50-60集那种，一个人写，像那个什么，
嗯，朱书记，
对，朱书记还蓝小龙啊什么，这些肯定都是一个人憋好多年，还六六啊那种，我不知道人有没有助理哈，但是有助理也都是他带的。
记得咱们当时，咱们就不提名字了，
嗯，
我们当时给一个老编剧擦屁股改一个戏，
嗯，
这个不这么一个活，我注意了一下那个老编剧那一年出了4个戏，
嗯，
每个戏你想他都30-40集啊，
嗯。
所以说是什么状况呢，就是丫肯定没写，肯定这几个戏都不是他写的，
嗯嗯，
他只负责接合同签合同，
嗯，
然后他再分别找几波人，
嗯，而且
他就是你就相当这么说吧，他签一个，比如说他签一个800万的合同，
嗯嗯，
他再花20万去找4波人写一个戏，
对对，因为他这个是模型中心制不一样，编剧那个分层是一个大毛带一群小屁孩儿，
嗯，
来写，
嗯，
这个模式跟一个制片人或者是一个总编剧带着一帮水平相当的高手，每个人写一集，这种写法是不一样的。
这个咱们做过比喻了。
所以说你这个首先你从根儿上你就学不来，
嗯，
你就没法学。
嗯，
你如果把这个根儿上改了，可能会有很大好处。
那我觉得是不是结构是能学的呀？
结构是能学的，对，内容上具体操作内容上是可以学的。哎，再有一个，中国现在有几个编剧啊，是在试图去做这个尝试的，所谓的就是比如说叫编剧帮啊，那帮人
工作室，
对，比如说汪海林呐、啊，什么宋方金呐、啊，什么于飞那几位老师，他们在一直致力于做剧作征信制的改革，希望把那个权力从导演或者从制片人或者从明星手里头拿到自己手里头。但是有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就中国的编剧很少具有商业能力，反之。中国的有商业能力的制片人，
嗯，
又很少有剧作能力，
嗯，
这个能力实际上真正的美剧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作为一个编剧也好，还是作为一个制片人也好，你得这两方面能力都得具备。
对，就比如像勾勾，
对，这些艾玛朗斯，或者说是那个咱们说《绝命毒师》那个，就那个文斯基里根，
嗯，
这种人才是整个的核心，他既是制片人又是总编剧，这种形式的创作方法会决定了他的质量。就咱们就说，如果要是把这几个高手，咱们一点不夸张说，中国能写戏的编剧不超过一百个，就是能写好戏的不超过一百。但是你说把这一百个，你随便拿出去，
你说多了，说的我觉得超不过二十个。
我也觉得是，就是差不太多。咱就说一百个吧，把它扩大到一百个。你说有一个戏找一个牛逼的人，找出十个来做出一个戏，我觉得内容层次肯定是照美剧还是差，因为你毕竟还没有那个工业体系嘛。但是我觉得肯定也很好看。但你中国可能会有这种文人相轻的这种的，你想把这几个人整合到一块儿，让他们自己写，
他们相互都瞧不起。
对，这就不说别的，我不知道人们能听着哈。你说汪海林、说宋方金和那个于飞这仨人，你让这仨哥们儿自己写一个戏，任何一个人都自己领个题目，自己走了，自己挣这份钱去了，人不可能在一块儿给你写一个戏，谁领导谁？
对，
这是很尴尬的。
我还有一个感觉啊，我不知道我说、
嗯、
说出来就是大家感受一下、啊。
嗯嗯，
我还有一个感觉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你刚才说这些状况？你想。中国的活跃在第一线创作影视公司有哪个公司，别说它盈利啥的，它活了十年的有，你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出来，很少。
嗯
嗯，
比如说吧，正午阳光大家都知道，
对，正午阳光确实是最近做的最好的都是正午阳光的戏。
那你说华谊还有当年的那个什么
小马，
小马还有那个海润，当时也出了一批、
嗯、
行业的不稳定性啊，就是公司的变动来变动去啊，
对，
造成了很多创作者的焦虑，
嗯，
就想挣快钱，
对对对对，
因为指望不长，
像这种戏得做深耕，确实你要是美剧这种戏好戏，你真得是在前期
就是你恨不得你拍完这个戏这个公司有可能就没了，
嗯嗯，
那
你也不属于这个公司，都是流水的兵，
是流水的兵、
嗯、
但是说你就会有一种焦虑感或者不安全感，
嗯，
是我赶紧挣完钱就完事儿，把活干完就完事儿。
嗯，
他首先这个上面的人就没有给你一个深耕的意识，然后他也给你不了深耕的保障。
嗯嗯，
所以呢，会造成一个集体的焦虑，就是你只要出了名了，然后立马赶紧签四个戏，找十几个枪手，你就乱写吧，写完了咔把字数凑够了就交上去。
嗯，
交上去之后，如果咱俩打官司，你我没写完，反正我后一半钱我也不要了。
嗯 嗯, 嗯，
对吧？
嗯、
我签个八万，
都是比较极端的状况吧。
很多，
我觉得是基本上这行业的根基普遍状况都是这样，不是极端状况。
你想到了像汪海林他们的级别，也还会遇到这些问题。
嗯，
那就不是一个集体焦虑的问题。
编剧这个
行业就是黄活率太高。
对对，黄活率太高。嗯，那天我又翻出田壮壮那篇文章了，就是这个行业的这个门槛太低，门槛太低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就是受没受过专业培训的教育的这些人。都能进来，而且还能成功，最重要的是还能成功，但成功定义不一定啊，人家可能不为了口碑去做戏，人家可能就是为了赚钱就是做戏、
嗯、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故事都是好故事，中国写好故事的人其实还是不少的，有很多好作者、
嗯、
这个好作者是有很多的，但是好编剧真的太少太少了、
嗯、
这个编剧，我说的这个编剧是技术能力，是纯粹的编剧
的，就是你看他为啥这个编剧他不叫写剧或者叫创剧，他叫编剧呢，他是有故事之后让他来去编织罗织，就是像罗织罪名一样给你罗织，
对，
就是这么说吧，他先得有一个故事，
对，
然后我再来编，
嗯，
而不是说没有的时候来编、
嗯、
这个，所以就是提 idea 的人首先咱们就错了、
嗯、
首先咱们这就是一个编剧带着 idea 来、
嗯、
这就是挺瞎巴的一件事，
嗯嗯，
首先得是一个制片人有一个 idea，
嗯，
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洞见，他的洞见是基于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文学层面的，
嗯，
然后第二方面是市场层面，
市场、嗯、
对吧，然后他有这个洞见之后来找一帮编剧或者几个编剧来合作进行创作。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编剧和这个作家的区别啊，就是最典型的中国有两个电视剧领域和电影领域各有一个编剧。那个电影领域咱就是芦苇，芦苇自己基本不怎么做过原创，他都是把别人的小说拿过来把它改成戏。
那甚至别人写完的剧本
他再
改。
他再改成戏，这是一个纯编剧干的工作，他技术能力在这儿，技术水平在这儿。还有一个叫刘和平。刘和平你看他改那个小伊多赫是 严歌苓写的小说，然后到了刘和平手下，刘和平把它改成那个剧本，这是改编剧作能力。还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举个例子，就是当年我跟陈导在一块拍戏的时候，陈嘉林那会儿拍那个康熙王朝的时候，我没跟拍过康熙王朝，那年代久远，二月河写的小说嘛，二月河当年写个康熙王朝、雍正王朝都是二月河写的，但是雍正王朝的时候二月河自己署名编剧了，因为他那个戏基本上都是按照他的创作思路去改的，但是康熙王朝的时候他不愿意署编剧，他只是署原作者，因为他那个戏好像是刘和平吧，好像是给他改的太大了。老头后来跟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说过这个事儿，就他说那个戏为什么改的好，至少在播出的时候口碑特别好，他本来是一个康熙的整个人物成长史，但他改成打怪模式了，他先打鳌拜，然后又打那个郑经啊，然后又打什么，反正一关一关过，这个就
然后说台湾，
对，说台湾，这个就相当于他把整个一个人物成长变成一个纯剧作模型，就是带着观众进来一点点看戏看打怪，这个就是典型的小说改成一个戏的一种改变。他说这个改变特别切合中国老百姓的这个观影习惯。
还有一个就是你作为那个电影编剧啊，应该干什么工作呢？应该要写一些很多视觉化元素。这么说吧，因为我看完那个《霸王别姬》的小说之后啊，我就感觉芦苇他写了好多写不出来的东西，就是放在那个《霸王别姬》这个戏里边。咱们回头会拉《霸王别姬》那个戏的时候，如果就会说到，比如说哪有个洞穴啊，哪有一个幕布倒了，哐当一下，那个给人的震撼，那个只有拍出来才能感受到。但是你写在小说里，那个描写是没有力量的。所以说，像老关说的，总结刘和平的优点是结构能力。其实芦苇除了结构能力之外，因为他就是美工出身嘛，他会写好多视听，他把那些视听写出来。然后咱们再反观，如果又说陈导了，陈导演在后来他自己做编剧的作品里边，这些东西就全都没有了。
其实凯歌导演还是一个作家型的，作家和编剧这两个职业在中国这个体系下经常被混淆，想认为他作家就一定是个好编剧，但是恰恰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那个编剧啊，更像一个工程师。他不是个发明家。发明家跟工程师大家现在能明白吗？就不是能画等号的，因为发明家很有可能他做不出来他发明那个东西。你比如说我发明了一个灯泡，但爱迪生最后把灯泡给做出来了，就是能做了一个经久耐用的，通过我的一系列测试什么的。但是发明灯泡的不是爱迪生。
对
不对？
对，
这个还是有区别。
刚才回到原来那个问题，就是美剧我们中国编剧或者是中国人怎么给他学来，其实我是觉得想要学的话只能从技法上稍微学一点东西，这个
技
法上可以学来。
你要说到这儿，就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啊。就我第一次进组写戏，就写一个古装戏，我当时就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不会写。不会写什么呢？就是这场戏那不就是俩人在那说话吗？但是我当时就在干啥呢？最后就找了一个参考片来看。我看的是罗马剧 HBO 出的。那个当时是号称在《权力游戏》之前投资最高的一戏。当然戏拍的非常好。给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的一场戏是什么呢？是有一个庞培的手下，来向庞培汇报工作，然后汇报的什么工作，就是反正就是要搞阴谋，什么暗勾心斗角暗杀的，然后他怎么把这场戏给拍出来的呢？他让庞培坐在一个小型的家里的角斗场里边，他看着两个角斗士在那训练，
对，这场戏我记得你写的，对，我看了，
然后这个他这个手下来向他汇报这工作，这场戏如果说拍成咱们国产剧啊。那就很简单，就是国产的古装剧，就是一个师爷或者一家奴，匆匆跑进来，你像一个老爷或者国什么国相，来汇报说，我查出来什么事儿了，这场戏就完了，就是一个过场戏。但是呢，咱们想罗马怎么处理这场戏呢？他把他这场戏的环境，搁在一个角斗场里边，旁边的身份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旁边是前三头之一嘛，前三头就是庞培，然后凯撒，然后安东尼，庞培的身份那就是国王，当时就相当于他是罗马的执政官嘛，他是执政官，所以说他那个身份地位和威严感和他要说的话的内容结合在一起，放在一个角斗场里边，然后就把他这段说的话完全给强化了，这个作用可能是翻倍的增加，如果这场戏搁在书房里边，那就没意思了，所以呢，我就直接把这场戏给抄到我们当时写这个剧本里边，我写了啊，一个下人跑来找了那个很坏的一个兵部尚书，可能是汇报这个工作。然后兵部尚书呢，这时候正在看着自己手下练武，当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觉得特别不忿，说你们他妈练的什么逼玩意儿？你 因为他听完那个消息之后很愤怒嘛，
嗯，
然后就抓起一把剑来，好像就扔到那训练的士兵的身上，可能就一下把那个士兵给割伤了，
嗯，
就这一下这场戏的层次和维度就高了，
嗯，
我不是说是我抄的怎么着，我只是说在单场戏上，其实是我们能从这些优秀的美剧里能学到很多东西，
对，这些东西是可以学到很多，
是养分，
嗯，
尤其是就是对干活的人，
嗯，
当你干活干到一定时候，你会脑子里闪现某一个人家写的特别好的一个场景，然后你会对你的创作是有指导的。
但是你要说到这儿的话，我其实我就想到一个中国编剧的一个悲哀吧，咱们有点顾影自怜的意思啊，反正这意思就我是觉得中国啊这些编剧就是有这种追求的，想要写出美剧品质这些追求的这些编剧，很可悲的是你遇不到受众，因为真正有这个品质要求的观众都去看美剧了，他不会回头看你中国
国产剧，
就是跟我们能有对等关系的这些观众们，基本上跟我们一样都是被美剧喂养大的这一群人，把你的审美品味给提高到那个档次了，然后你再回头你想写一些这些东西，你肯定写不过人家呀，就但你有这个追求，你有追求你写完以后你会发现，哇，我的客户不在我这儿，就你对不上。
不是，我跟你说，你就要摆正心态，
嗯，
你看我就很健康，我们甘愿做一个台阶。
话说回来，那个说了这么多，就是我是觉得可能你说的情况确实是前几年的情况，
嗯，
现在从观众角度来说，
嗯，
那其实跟当年的观众又不一样了。
对，
因为你当时的电视剧你就是给大妈看的，
嗯，
对吧，
嗯，
你就是给在家没什么事儿干的人看的，但是呢你现在的观众不一样，因为你现在平台你不是在电视上看电视剧，你是在网络上，那基本上以年轻人为主，
嗯，
他们还是除了一部分粉丝向的那些人里外，
嗯，
如果你这个剧做得好还是有看的，其实是前年了是吧，
嗯
嗯，那两部什么白夜追凶啊，那你要做得好的话那些观众还是在的，
就是你感觉每年的那个一开春今年说要上的美剧你看，我操，是个盛宴，
嗯，
到咱们这儿呢感觉是挺大一张桌子，但是你真正看着好吃的菜并没有几道，就是每年你能期待的国产剧啊，或者说给你最后有余味的国产剧不多，
嗯，
你们这两天看过国产剧吧，
长安十二时辰
还看过别的吗，
都不好吗，我都是看一眼，
上一次我觉得还挺好的戏，让我觉得确实不错的戏是军事联盟，我看军事联盟第一部头几集的时候我觉得真是不错，
我有一年跟我媳妇儿去那个旅游去，我俩旅游就老在那窝着嘛，就找了个宾馆住着，
嗯，
我带着小米盒子去的，
嗯，
我媳妇儿把《甄嬛传》给看了一遍，
嗯，《甄嬛传》也不错，对。
然后我是被迫无奈之下看了，我觉得还挺好，
嗯，
就是除了慢点儿，除了啰嗦点儿，
嗯，
都还挺好。他如果剪成更短一点，
嗯，
我觉得会更好。但是有的剧吧是你没法看，
嗯，
就比如说行业剧，
嗯，
咱们国产的行业剧，嗯，是你真的很难沉下去看。我上一次沉下去看还是猎场，
猎场要不是因为姜伟的戏你也不会看，
我也是因为姜伟我才看猎场，
嗯，
我不看古装，
嗯，
我就看不了这些剧，
嗯，
眼睛往电视上一扫这画面我就看不下去了，
嗯，
就只是假，我只能感受到假，
嗯，
其他我什么都感受不到，
嗯，
我是看不了一点古装剧了。
既然咱们聊到这儿了，
嗯，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在中国的这个土壤里边，
嗯，
能不能基因突变出现权力游戏这样的戏，
不能，
这个热度啊
不可能，
或者说是广为人知，让太平洋彼岸的人也为之一振，
你要说达到这么大影响力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你首先权力游戏这个世界观在这儿，而且这个东西它的原创性在这儿，你如果要是这个你首先得有一个原创的大故事，这是在这儿，你比如说你得有一个三国演义吧，其实说白了那个其实很像三国演义，
嗯，
对吧，第二个你得有这个三国演义的团队，
嗯，
把这个故事脱胎出来还能往前走，
他那话题分几部分说，
嗯，
大洋彼岸的那些人是不会看我们的东西的，不会把我们当中心来看，中心还是他们，
嗯，
对吧，他猎奇会看一下我们的，所以你要达到那个效果绝对是不可能的，
嗯，
然后更何况我们的水平也确实是低于人家很多，我为什么要看比我低很多的人做的一些边缘化的东西呢，作为主力来看那是不可能，
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说是权力游戏啊，
嗯，
咱们的现代戏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影响到别说那边了啊，
嗯，
咱就辐射亚洲都很难，
嗯，
这个最简单，
对，中国有世界影响力的历来都是古装戏，
我说的是就是古装戏啊，
嗯嗯，
如果说咱们的那个现代戏是没法输出的话，
嗯嗯，
那咱们就输出古装戏，
嗯，
那其实咱们的动作片是能输出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大的输出的，咱比如说啊选军事联盟，
嗯，
给加点什么东西，怎么就给它生发出来一个 高于现在完全不一样的格局的东西。
嗯嗯嗯。
比如说有些戏咱们现在基本上把历史戏该拍的都拍了，
嗯，
咱们觉得自己比较牛逼的事儿都给拍了一遍了，但是为什么还是不行，还是差口气儿。
其实这种大格局的故事中国一点都不缺。
对啊，
其实就是制作水准的问题。
你看就中国这些网文能够让国外的读者读的，
嗯，
也是那些修仙了玄幻的。
对，
但是可能你也说不清楚，还是机缘巧合还差什么吗，
嗯，
好，下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有没有哪个美剧是你觉得评分虚高的，就是你没看进去，也不能说虚高吧，
别人觉得很好，
别人觉得很好，
不在你的体系之内，
对，你得说是为啥。
嗯，
老关说吧，我这个说不了。
为啥？
因为我，
你觉得太多了是吧？
他是对美剧过敏。
不，我能看完的我都觉得挺好。
我脑子里能想的，我就是别人传说很好但是我没看进去的一个是国土安全，我就是看了两集三集我都没看进去，我都不觉得，但是据说很好啊。一个是这个，再有一个那使女的故事我也没看进去，就是，
哎呦我去，那你这跟潮流差太
远了。啊，还有一个西部世界，西部世界我也没觉得多好。
不对呀，你不是最推崇诺兰兄弟了吗，
嗯，但是西部世界我真没觉得。
西部世界挺好，但是看起来确实比较累，因为你不在他的体系之内。
嗯，应该是可能是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心境有关系，正常情况下我应该是很喜欢，但是我西部世界一直没觉得有多么精彩。但我看了最后一集，我觉得最后一集还有点意思，就第一季最后一集。
因为我不知道分高是哪些，但最近不是要做这个嘛，然后柱子给我推荐了几个美剧，我看按分高的看的那个剧我就有点看不下去，就是那个去他妈的世界。
哎，你不是觉得挺好吗？
我是觉得挺好，但我看不下去。
去他妈的世界好像九点
九点几分，
九点几分。
第一集看完我就很喜欢，音乐非常好。我当时看完第一集，我还给你发微信，我说这剧太好了。然后我接着看第二剧，然后我就觉得就啰嗦，就我离他们的世界太远了，所以我就看不下去。
我天，你连二十分钟的戏你都忍不了，
不是这跟时长没关系。
所以你看，你喜欢《黑仙圣地》吗？
你说你有哪个？
挺多的，
他喜欢的都是低分剧。
广告狂人是非常有明显代表性的，就是因为好像他那个跟我的生活陌生化太强烈，
嗯，
都是因为太陌生了。
你看他是行业剧吧，我看亿万我看进去了，我看亿万很喜欢，
亿万我也能看下去，
嗯，
我也弃剧了，亿万好几季吧，三季四季。
你看，包括像那个信息密度特别大的，比如新闻编辑室，挺热衷看那戏的，而且那个戏第一季我还看过第二遍。
所以说为什么就是我们提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不是说所有的美剧都是好，就是跟口味有极大关系。就咱们说
吃冰激凌，
嘴上说不喜欢国产剧，但是我们有几个强烈特别喜欢的国产剧，这都是很正常的。
不是说那个不好啊，
嗯嗯，
就是只是说它不在你的那个欣赏体系范围之内，
那个，这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跟观众的那个审美水平提高是有极大关系的。就是现在如果把二十四小时把迷失把那个越狱重新拿给你看，你也肯定没有那么热衷了，
就是大家现在都见过世面了，
嗯，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我总结一下，我特别爱看的戏，这戏在过程中或者在最后都需要上价值，
嗯，上价值，
对，这个戏要上价值的，我就觉得。
所以说你
看
你看戏肯定不是为了看爽，而是为了看
上价值。
对对对对，
没有，我还是挺喜欢看爽戏。
我也喜欢看爽戏。
那黑吃黑啊，传教士，我都看得有来道去的。哎，好，那说到这儿啊，
嗯，
咱们给听友分享一下，就是你认为比较好的，但是没有那么热门的剧，哪怕说一部也行。
我不知道热不热门啊，我看过那些我现在有印象的，《炸弹追凶》。算热门吗？
炸弹追凶不算热，
不算特别热。
炸弹追凶我就非常喜欢。
我跟他选的这个，他要上档次。History 历史频道排，
嗯嗯嗯，
这不是个主流的媒体频道排，
嗯。
然后侦探也算热门吧？
侦探算热门，
侦探算热门
啊！
大家都
起码就是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戏，并不一定看得进去啊，
嗯，
因为太烦人了。
嗯
啊，但我只能说炸弹追凶了。炸弹追凶是我这几年看的，真是我非常喜欢。另外的都看得太热门，嗯，像《罪业之奔》什么都太热门了。《
罪业之奔》不算热门，我还想推荐这个。不算热门，
热门这《罪业之奔》怎么不热门？都上过《锵锵三人行》的，徐子东都说过
了。哦，那我就没有什么要推荐的。一个是《罪业之奔》，一个是《我们的生活》，就这俩戏，我那基本上不怎么发朋友圈，但是我看完这两个，确实让我拍大嘴，我说真好。一个是《罪业之奔》，一个是那个《我们的生活》这俩戏。但是我为什么我说这个是值得推荐的呢？因为我在朋友圈推这俩戏的时候，除了同行以外，好多人都说啊，那我去看看，你推荐我看看，就是不是同行的朋友们，他们没看过。
你要这么分析，老关还是喜欢以情动人的那种，
对对对，
不是喜欢哒哒哒哒哒走节奏那种。
那朱耀辉肯定推荐都特别爽的那种，
我就不推荐那些特别烦人的了。
嗯，
其实我挺推荐一个那个什么的，就是没有那么热的英剧吧。
嗯，
你看，我们推荐美剧，他直接推荐英剧，
啊，对，鄙视链吧，
这有鄙视链。就我不推荐跟你们一样的美剧，我推荐英剧。
对，
如果我们推荐英剧，我推荐北欧剧。
鄙视链。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稍微小众一点的戏，
嗯，
因为这个戏啊就是很短，
嗯，
所以就看起来还比较容易入手。一个英剧叫《沉尸谜案》，
嗯，
也是很早以前的了，2013年的一个片子。它讲的故事特别简单，也特别适合学习。它是一个就是看似一个极低成本的片子，
嗯，
就这样的片子在英剧里边，这种迷你剧里边很多。它讲的就是一个即将退休的老警察，
嗯，
然后去追查一个在阁楼里边的女尸案，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
嗯嗯。
它那个主场景就是警察局，
嗯，
然后这个阁楼，
嗯，
然后还有这阁楼上住了几个人。
我听着有点像那个梅赛德斯先生哈，一个退休的一个老警察去追一个悬案。
这种戏吧，就是在美剧里边是不多见的，
嗯，
因为它太单一了，
嗯，
对那个罪案剧啊，没有那么深刻的爱好的人真是看不进去。
梅赛德斯先生其实可以推荐，那个其实也不是特别热，但是确实挺好的。
我不太喜欢
第一季，
我不太喜欢的嘛，
嗯。
然后我再推荐一个，就是我个人认为特别好的罪案剧，
嗯，
就是《摩斯探长前传》。这个是那个一个专门写在牛津的凶杀案的一个老头，叫德克斯特的一个老头，专门他写的。这是我看过的所有的剧里边，包括古装剧里边最优雅的一部。就是具体怎么优雅，大家去可以去感受一下。无论它的年代的质感，因为它拍了一个50-60年代的那个英国嘛，然后包括它配乐啊、美术啊，因为它在牛津取景的嘛，特别好。剧情呢，有一本书叫《英国式谋杀的堕落》，但是这本书如果把它反过来讲，《摩斯探长前传》其实就是讲的非常经典的英式谋杀案，哪怕是凶杀案也是优雅范儿的。
嗯，
再推荐一个就是爽片，非常过瘾的，就是《黑吃黑》。
嗯，
包括那个传教士。
哎，对，你推荐给我一个爽片，就那个音乐片。
哦，嘻哈帝国。
对，嘻哈帝国。哦，他当时跟我说，你看看这个，你就是完全当
嘻哈帝国还挺热的，
当音乐片看。
对，嘻哈帝国
不怎么热吧？
挺热。
但我那会儿没怎么，
我
看着
我
太爽了，我
能知道的都挺热的。
嗯，
不是嘻哈，因为嘻哈帝国是什么？就是美国宅门文化是啥样，
对，
那特别像中国给改成一个大宅门。
嗯，
就是特别像那个，
对，那个戏其实听音乐也好听，完了看内容也爽，完了狗血，巨狗血，但是巨好看。所以说现在，哎，这个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就现在人的审美观念其实变了，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美剧是看的戏，但是中国电视剧是可以听的。比如说我媳妇儿有时候经常帮我看，我说最近这个又出个新片，你帮我看看，推荐推荐。我也不愿意看啊。然后他说最近看，我说你50-60集你怎么能看？他说我一天晚上能看4集。我说你咋看？他说二倍速呱呱呱这么看。我说那你看啥？而且他看一边哄孩子一边看，就是孩子睡着了，也不戴耳机。他说二倍速根本你戴不用戴耳机，就完全看里头台词呱呱呱呱就过去了。我说那你这听不就得了吗？
挺高阶的
啊。对，就是
小说速读。
对对对，其实中国电视剧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么玩法，不是为
了 都挺好，我就是二倍速看下来。
所以说像美剧这种东西，或者是咱们推荐那些戏的，那个真得是看的，就认认真真跟他做呢，给自己一个仪式感。
哎，我就我说的那个《摩斯探长前传》，1个小时，
嗯，
您就弄盘坚果，
嗯，
然后这边搁个啤酒也好，搁个红酒也好，
嗯，
喝点小酒，看1个小时的英剧，
嗯，
然后关灯睡觉，
嗯，
啊，别忘刷牙，
嗯，
特别舒服。看电视剧，尤其看国产剧，是一个社交需要。
嗯，对对对，
是个办公室话题，
对，
或者是个家庭话题，
对对对，是，
对吧？你老婆在那个单位上班，你在这个单位上班，你俩都见不着，
嗯，
晚上回到家里边能看看合家欢的电视剧，
对，
这是你俩的一个社交的交流，
对，
你看看人家怎么过日子，你看看你，
对，
对不对？不洗袜子，然后你看看你做饭做的不好吃，
嗯，
反正就是这是个社交需求，
这是一家庭，
包括跟家庭的社交，
嗯，
包括你跟单位同事。或者公司同事的社交，它好像是一个
就都挺好火的时候，那多火啊，
嗯，
就全民话题啊，都是，
嗯，
对吧？所以可能就是，性质不一样。你要想真正看一个精彩的一个剧，那你还是
要，嗯，品味，要细细品味的，还是，
哎，对，你可能就是看美剧，
嗯，
你看国产剧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一个社交需求。当然了，
嗯，
如果他同时也能满足那个审美需求，
嗯，
那也挺好，
那就更好了。对对对，
行吧，我们这个美剧十三问啊，
嗯，
是会不断的通过我们可能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或者收集了大家一些的问题，
嗯，
再跟大家聊一期，
嗯，
就是反正就是漫谈性质的吧，
嗯嗯，
散状结构的，就是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嗯，
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给我们留言，
嗯，
问出你们想问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汇集到一块儿，
嗯，
做成一期节目。好吧，今天就作为第一集的结束就完了，
嗯，
好吧，
那没有问题呢，那这就是试播集失败了，
对呀，啊，没有人买，因为这个电台也做了不长时间嘛，
嗯，
所以我们也是想尝试各种各样的类型，
嗯，
看看我们有什么能力做什么，
嗯，
然后也看看大家听友的需求。
好，
行，那就今天就到这儿，
好，再见，
拜拜
拜拜。这个我正在 Edge of Town Go across the track
where the viaduct looms like a bird of doom as it ships.